主在谈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时，他这样宣告，还有高级圣职职位会长的职责就是主领全教会，并要像摩西一样，是的，做先见、启示者、翻译者和先知，具有神赐给教会首长的一切恩赐。我蒙福能够亲眼见证神赐给他先知的一些恩赐，我能和你们分享其中一项神圣的经验吗？在担任现在这项召唤以前，我的事工是负责鉴定和推荐未来的圣殿使用地。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进入美国国境的管制变得更加严格，因此许多要去华盛顿州西雅图圣殿的教会成员必须花2到3个小时从加拿大温哥华入境。当时的教会总会会长格登辛格莱会长建议要在温哥华新建一座圣殿来造福教会成员。我们被授权去寻找使用地，在考察过几块教会自有的土地后，也调查了不属于教会的其他地点。我们找到了一块临近加拿大横贯公路的美丽的宗教用地，该土地交通极为便利，点缀着美丽的加拿大松树，位置显著，有成千上万来来往往的汽车驾驶和乘客都能看得到它。我们在圣殿使用地委员会的每月会议上展示了这块地的照片和地图，辛格莱会长授权我们去推动合约，完成必要的研究。那年的12月，我们向委员会回报研究皆已完成，希望得到核准去着手进行购买。在听完我们的报告之后，辛格莱会长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看看这块地。在之后的同一个月里，圣诞节后的2天，我们和辛格莱会长、多马蒙森会长以及圣殿建筑师比尔·威廉斯一同前往温哥华。当地的智联会会长保罗·柯丁森前来迎接我们，载着我们去那块地。那天有点潮湿起雾，但辛格莱会长仍跳出车子开始到处巡视那地。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后，我问辛格莱会长是否想要看看我们考虑的其他地点，他说好，他想去看看。你们看，透过查看其他的地点，我们就可以比较出他们的优点了。我们顺时钟绕了温哥华一大圈，看过其他的土地，最后回到原来的那块地。辛格莱会长说，这是块美丽的土地。然后他问，我们可以到那栋教堂，自由的教堂吗？离这里大概0.4公里吧。我们回答，当然可以，会长。我们回到车上，开往那间附近的教堂。抵达教堂时，辛格莱会长说，在这里左转。我们依照他的指示转了弯，循着街道前进。那条街道开始微微的上坡。就在车子抵达坡顶时，辛格莱会长说，停车，停车。接着他指着右边的一块地说，这块土地怎么样？圣殿要盖在这里，主希望圣殿盖在这里。你们能取得这块土地吗？你们能取得这块土地吗？我们之前没有看过这块土地，它的地理位置稍微偏后，离主要道路较远，而且我们也没有在代售清单里找到它。我们回答说，我们不知道。辛格莱会长指那块土地又说了一次，圣殿要盖在这里。我们停留几分钟后便前往机场回家去。隔天，我和威廉斯弟兄被叫到辛格莱会长的办公室，他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画在一张纸上，道路、教堂，教堂左边有一个 X 来标示出圣殿的位置。他问我们查到了什么，我们说他简直挑中了最难取得的土地。这块土地由3个人拥有，一个是加拿大人，一个印度人，还有一个中国人。而且这种地也不是我们所需的宗教用地。他说，那你们就尽你们所能吧。然后奇迹便开始发生，在几个月内我们取得了那块土地，稍后 卑诗省兰利市给予我们建造圣殿的许可。回起这项经验让我感到谦卑。我了解到，虽然我和威廉斯弟兄都受过正式教育，在房地产和圣殿设计方面也有多年经验，而辛格莱会长并没有受过这些正式的训练，却拥有更伟大的能力，即身为先知先见的恩赐。他能够预见神的圣殿应该坐落何处。当主命令本福音区的早期圣徒要建造一座圣殿时，他宣告，但是要按照我指示他们的样式，为我的名建造一所家宅。如果我的人民不按照我将指示他们的样式建造，我不会从他们手中接受那家宅。就像早期圣徒蒙得指示一样，今日的我们也是如此。主已经启示并继续启示给本教会的总会会长，显示我们在时代用于指导神国的样式。而在个人层面上，他提供引导，告诉我们个人应当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好使我们的行为也能同样蒙主悦纳。在2013年4月，曾谈到每座圣殿的地基都经过费力的准备，以确保圣殿在日后遭受风暴和天灾时能屹立不摇。但建立在地基上只是开始而已，圣殿的建造需要许多不同的构造元素，并配合依照事先规好的样式构筑起来。若要将生活建造成主所教导的圣殿，我们每个人在努力时，努力这么做时，可以合理的自问，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丽宏伟，能抵挡这世上的风暴，我们应该安放哪些建构要素呢？这个问题能在摩尔门经中找到答案。先知斯密约瑟谈到摩尔门经时说，我告诉过弟兄们，摩尔门经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一本书，也是我们宗教的共心石。人若遵循其中的教训，比遵循任何其他的书更能接近神。摩尔门经的序言教导我们，凡是从神圣之灵得到神圣见证，知道摩尔门经是神的话的人，借着同样的力量，也必知道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斯密约瑟是他复兴的启示者及先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在地上重新建立的主的国度。因此，我们个人的信心和见证要有以下不可或缺的建构要素：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摩尔门经是神的话，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神在地上的国度，斯密约瑟是先知，而我们在世上有活着的先知。在最近的几个月中，我聆听了纳尔逊会长从刚被召唤为使徒至今的每一篇的总会大会演讲。这么做改变了我的生活。当我研读和陈思纳尔逊会长集结了34年的智慧，他的教导浮现出清晰而一致的主题。这些主题都和刚刚提到的建构要素相关，也又是建造个人圣殿的关键建构要素，包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圣灵的恩赐、死者的救赎和圣殿事工、守安息日为圣、一开始就要心怀目标，以及持守在圣约的道路上。谈到这些主题时，纳尔逊会长都充满爱与关怀。耶稣基督是本教会和我们生活的房角石与建构要素，这是他的教会。纳尔逊会长是他的先知，纳尔逊会长的教导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平和品格，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揭示的。他带着爱与了解谈论救主的本质和传道。他在活着的先知、本教会的总会会长之下服务过，也常常坚定地为他们的神圣召唤做见证。而在今日，我们有特权能支持他为主在世上活着的先知。我们的惯例是透过神圣的样式来支持教会领袖， 将手臂举成直角形来表达我们的接受和支持。在几分钟前我们才刚这样做，但真正的支持远超过这项肢体的标记。正如教义和圣约107章22节所指出的，总会长团要由教会成员的信任、信心和祈祷支持。当我们建立起样式，去信任活着的先知的话语，凭着信心聚义采取行动，并祈求主不断地祝福他，我们就是完全真正的支持他了。当我想到罗素纳尔逊会长，救主的话为我带来了安慰。他说，我的人民若听从我的声音，也听从我只来领导我人民的仆人的声音。看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必不失去他们的地位。倾听和留意活着先知的话语，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甚至改变我们的一生。我们会得到巩固，更加坚定和自信。我们会听到主的话语，感受到神的爱。我们会知道如何有目标地在生活中前进。我敬爱并支持罗素纳尔逊会长以及其他被召唤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的人。我见证他拥有主加在他头上的恩赐。我也见证，只要倾听和留意活着先知的声音，在生活中巩固这项做法，生活就会依照主为我们所准备的神圣样式建立起来。我们也会获得永恒的祝福。这项邀请是给所有人的，来倾听先知的声音。是的，归向基督并得到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